第23篇，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与对地海江河日月星辰的审判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启示录八章一到十二节，说到揭开第七印，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以及吹头四号。第七印包括了七号，因为七号乃是第七印的内容。我们如果要明白这卷书里的预言，就必须认识神经轮的奥秘是用七印封严的。我们曾经指出，启示录第五章里的书卷乃是基督用他宝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新约是神经轮的书卷用七印封着，这七印就是书卷的内容。我们看见头四印不是接续发生的，乃是同时发生的，但是第五印与第六印则是接续发生的。第七印包括了第六印之后直到永远所要发生的一切事，所以这包括七号在内的第七印是包罗万有的。我们将要看见七碗是第七号的一部分，第七印包括了七号，而七碗又是第七号的一部分，第七印与七号要持续到永远。第七号要结束这个时代，带进国度新天和新地。有的人以为说七印之后接续着七号，七碗又是跟在七号之后，这种观念是天然的，我们不该凭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来明白圣经主的话。我们该弃绝我们天然的观念，并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向我们显明。从1933年起，我便接受了尼弟兄对启示录之研读的帮助。由于天然观念在我里面根深蒂固，我相信七号是七印的延续，而七碗又跟在七号之后，这个观念就不断的困扰我。我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，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光，看见第七印包含了七号，七号就等于第七印，七号实际上就是第七印。头四印的内容是四匹马，第五印的内容是寻道圣徒的呼喊，第六印的内容是神对这个寻道圣徒呼喊的答应，以及对住在地上之人的警告。第七印的内容是七号。七号的头四号像头四印一样形成一组，还没有直接的审判人。第一号审判地和其上的树以及一切的青草，与临到埃及的灾害一样。第二号审判海和其中的活物并船。第三号审判江河和众水的泉，与临到埃及的灾害一样。第四号审判日头、月亮和星辰，使日月星辰都变黑暗，这也与当日在埃及所降的灾一样。因这四号的审判，地海江河以及天象的三分之一都受了毁坏，因此使他们不再适合于人的生活。在七号之前，就是在第六印时候，地与天象已经受了审判，但是它毁坏的范围不像头四号的灾害那样的明确。在第五号的时候，撒旦与敌基督要合作使人痛苦，到第六号的时候有进一步的审判临到人，那两万万的马军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。到了第七号的时候，有许多事要发生，就如基督永远的国由七碗组成的第三个灾祸，对死人的审判，对伸言者圣徒和敬畏神之人的赏赐，以及那些败坏地者的败坏。到第七号的时候，借着七碗更有进一步的审判要临到地海江河和日头，那是神对天地最严厉的审判。我们必须丢弃我们天然的观念，以为七号七印和七碗是连续发生的。我再重复的说，七号是第七印的内容， 七碗又是第七号的一部分，这是明白启示录预言的钥匙。只有神能够写出这样的启示录，因为只有他有这样的智慧，用如此美妙的方式来写这卷书。除他以外，谁还有智慧呢？能用这样的表号和象征，就如四匹马，以盖过已过二十多世纪的历史呢？七印七号和七碗的非连续性，就显明神写这卷书的智慧。我们如果没有光看见这个安排，就可能一再的读启示录，却仍觉得混淆不清。在启示录八章一到二节，我们看见七只号被带进来，是对第五印圣徒祷告的答应。印是隐秘的揭开，号是公开的吹响。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极静约有半小时。天上极静，这个指明是十分严肃的时刻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变为极静，因为时代就要转换了。在揭开第七印之前，是神宽容的时代，为着他的静，就是要传福音，产生众召会，以成就他永远的计划。神一直容忍地上罪恶的光景。然而随着第七印的揭开，宽容的时代要结束，带进另一个时代，就是神愤怒的时代。神现在要来干涉地上背叛和满了罪恶的光景，因为这个时刻太严肃了，天上就变为极静，指明非常严肃的事要发生了。在这样严肃的景象当中，有另一位天使出现了，这位天使乃是基督。当基督被启示为在众召会中间行走之时，他被启示为人子。当他向众召会说话时，他宣告他所有的身份。但是在施行神对地上的审判时，基督乃是天使，站在被神差遣的地位上，就着非常积极的一面说，基督是一切，神的经纶需要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启示录里特别描写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指明他不是一位寻常平凡的天使，乃是一位特别的天使。我们在第21篇信息中已经说出，在旧约里，基督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神自己。在创世纪22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在出埃及记3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。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是那唯一并特别的天使。三节说，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这一节的祭坛是指燔祭坛，而宝座前的金坛乃是指香坛。金香炉象征众圣徒的祷告，由另一位天使，就是基督，献给神。香象征基督连同他所有的一切的功绩，加到众圣徒的祷告上，使众圣徒的祷告在金香坛上得蒙神的悦纳。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地上仍有圣徒在祷告。在揭开第七印后，天上的景象中，基督成为另一位天使出现，借着做大祭司，带着他圣徒的祷告向神供职，以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。他向神献上他圣徒的祷告之时，加上了他的香。四节说，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。那香的烟就指明那香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向神焚烧，上升于神面前。这还是众圣徒的祷告因着加上香就有了功效，且蒙神悦纳。五节说，那天使拿着香炉蹭满了坛上的火，丢在地上，于是有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。这还是对众圣徒祷告的答应，特别是指在6章9到11节所说第五印的祷告， 以及在路加福音18:7-8所说的祷告。八章这里圣徒的祷告必是求神审判这一个抵挡神经纶的地，对众圣徒祷告的答应，就是借以下7所执行神对这个地的审判。将火丢在地上，就是执行神对地的审判。所以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的来临，乃是神审判的标记。神对地的审判，乃是对那加了基督做香之众圣徒祷告的答应。虽然第6已经揭开，7也即将吹响，但要等到基督来了，将自己当作香和众圣徒的祷告一起献给神之后，才有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发生。这指明虽然神定义要在他的地上实行他的审判，但仍需要众圣徒用祷告与他配合。神需要他的圣徒祷告，使他能执行他的审判。你如果读路加福音18，你就会看见主耶稣说，到了某一个时候，地上的圣徒要呼求神出来对付那个邪恶的局面，并且表白神自己。到这个世代的末了，人要大大的背叛神，甚至向全宇宙宣称他们就是神。神虽然容忍，但有些忠信的圣徒再也不能忍受，他们就要祷告说，哦，主宰一切的主啊，你还要容忍到什么时候呢？难道你要永远容忍这种悖逆邪恶的光景吗？还要等多久你才要出来表白你自己呢，并且为我们伸冤呢？还要有多久才使全地都知道你才是主？到最后一定得有这样的祷告。我相信我们被迫这样祷告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。今天我不能要你们这样祷告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受到这种的逼迫。但是我信有一天这个逼迫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要有负担来这样祷告。这指明末期即将来到，因为我们的灵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光景了。那时我们要祷告求主表白他的自己，让所有的背叛者都知道唯有他是神。当我们这样祷告时，神所差遣的那位天使就要把他自己当作香加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上，一同呈现给神。神就必答应这样的祷告，于是就有了雷轰、声音、闪电和地震。那不过是神审判这个背叛之地的开始，这要发生在揭开第7的时候。那时候做另一位天使的基督要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要将我们的祷告调上他的香带到神面前，也要成为受差遣的一位，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。6节说，拿着7的7天使就预备要吹号。7号已经赐给7天使，但是到了3-5，众圣徒的祷告得答应后，7天使才预备吹号。神在天上的旨意需要众圣徒的祷告在地上成就，基督向神献上众圣徒的祷告就带进了7。7说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1/3就被烧了，树的1/3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天使一开始吹号，宇宙中一切事物就都要被翻转过来。第一号要毁坏地的1/3，这里的1/3直接的翻译是地1/3，这就是说地的某一部分，就是地1/3的一地要被毁坏。全地虽然都是罪恶的，但有些地方是特别邪恶，特别属撒旦、属鬼魔的。我不相信美国是属于这地1/3地的地方。美国虽然邪恶、罪恶，但还不像别的地方那样的邪恶。那些极其邪恶的地区，就是地的地1/3。 今天人人都要听这样的话，受到警惕，免得因邪恶顶撞神，就使所住的地区成为地的第三分之一，而被神的审判完全毁灭。按启示录九章，神仍然要用对第三分之一的审判来警告背叛的世人，叫他们要悔改。在八节和九节，我们看见第二号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这里我们看见第二号要毁坏海的三分之一。有些强大的国家为了要扩张海权，一直在发展他们的海军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犯罪顶撞神。与第一号中审判地的原则一样，神要直接审判海的第三分之一。九节特别提到船只的三分之一要被毁坏，那一部分的海因着神对邪恶的抵挡而被玷污，就要受到神审判的毁灭。十节和十一节描写第三号，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上。这星的名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就变为阴沉，阴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人。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江河的三分之一与众水的泉要被毁坏。水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，抵挡神的人与那一些一直作恶敌撞神的人仍在享受神的创造，他们虽然取用神创造的水，却继续抵挡神。有一天神似乎要说，我要使阴沉从天降下进到你们的水中，水就变苦。这里神的审判仍然有一个限度，只限于江河的三分之一与众水的泉。第十二节说到第四号，就是对天象的审判。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不发亮，黑夜也是这样。地、海、江河受到审判之后，神的审判就要击打天象的三分之一，毁坏日头、月亮、星辰的三分之一。日头被毁坏的那一部分必定是照在邪恶国家之上，神知道这一部分就要变为黑暗，